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原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澳洲推出新签证，支持移民追究无良雇主责任。澳洲反对党领袖达顿出访以色列，人才令澳洲人口贩卖同劳役报告激增。新冠病毒将导致未来数年澳洲死亡人数将超出预期。南澳经济喺各州及领地中表现最佳，四方外长会议商讨强化合作，共同执行海洋法维护地区安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坎培拉消息，在澳洲与雇主产生法律纠纷的移民员工，往往会遇到有关签证的各种麻烦。为了支持移民员工争取正当权益的法律行动，澳洲政府推出无需申请费的职场公平签证，令到移民在追究雇主法律责任期间，可以在澳洲居住同工作。408类别的职场公平签证是一个为期2年的试行项目，7月24日正式上线。该签证允许申请人在澳洲合法居住同工作6到12个月，如果需要，可以再次申请。联邦政府仲推出一项保护措施，在移民员工指控雇主剥削或压迫期间，不得取消其签证。保护措施亦是试行2年。人权法律中心表示，澳洲是全球第一个推出职场公平签证的国家。该签证将令到被剥削的移民员工追究雇主法律责任期间临时居住在澳洲，行使自己的正当职场权利。移民公义研究所在过去8年中调查了1.5万多名移民员工，大约3/4的人收入低于澳洲的法定临时工最低薪水标准，1/4的人收入还不到标准的一半。在这些工资过低的工人中，90%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他们通常保持沉默，因为他们担心会危及他们的签证或未来在澳洲的居留权。坎培拉消息，澳洲反对党领袖达顿已抵达以色列，正开为期3日的正式访问，他会同以色列政府高级官员举行会晤，并会前往去年12月7日哈马斯大屠杀的现场，同会见受到恐怖袭击影响的社区成员。达顿乘坐的飞机这个星期一傍晚抵达以色列，他当晚证实会在以色列逗留到星期4。在特后不久，达顿会见了以色列外交部长卡茨，并稍后会晤了以色列总统克尔佐格。达顿在星期一发表声明说，澳洲和以色列之间的联系深厚持久，如今澳洲和以色列在贸易、农业、技术、安全等领域有着牢固的双边关系。在一个我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面临着新旧威胁的世界中，我们围绕着对民主的热爱而建立起来的这种关系只会更加牢固。达顿还会会见曾被哈马斯扣押过的前人质和仍在扣押中的人质的家属。达顿这次访问的行程还包括前往遭到哈马斯恐怖袭击的集体社区基布兹，以及以色列南部卢维音末节的举办地。在那里350多名平民在哈马斯的突袭中丧生。达顿的这次正式访问是去年12月7日恐怖袭击以来，澳洲主要政党领导人对以色列的首次访问。综合消息，在联合国倡导的世界打击人口贩卖行动日之际，一项最新统计显示，2023至2024财年，澳洲涉及人口贩卖和现代劳役的报告数量创下历史新高，比上财年增加了12%。7月30日，澳洲联邦警察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上财年，联邦警察局共收到382份涉及现代劳役和人口贩卖的报告，其中包括91份强迫婚姻报告、69份强迫劳役报告、59份性剥削报告和21份家庭劳役报告，较上财年的340份报告增长了12.35%。联邦警察局指挥官斯莱德表示，这些统计数字不单只是数据，而是代表了社区中无辜的生命。他说，这一增长可能与澳洲社区对这些犯罪行为认识的程度有关。通过提高社区对澳洲法律的认识并支持受害者，我们可以在消除这些犯罪行为上取得显著进展。他透露，联邦警察局在7月初开展的一项打击人口贩卖 Operation Mirandi 行动中，成功瓦解了一个涉嫌从印尼贩卖儿童以从事性工作的有组织犯罪集团。2013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 AIES 68/192号决议，将7月30日定为世界打击贩卖人口行动日。今年的主题是在打击人口贩卖的斗争中，不让任何一个儿童被忽视，旨在加速全球打击儿童贩卖的努力。联合国的全球数据显示，每3名人身贩卖受害者中就有1名是儿童。为协助警方打击人口贩卖，联邦警察局敦促澳洲社区提高对人口贩卖征兆的认识，并及时报告。综合消息， 一份最新发布的报告说，有一更多的人因 COVID-19 病毒或受其影响而死亡。澳洲可能会在未来数年内仍会感受到该病毒的余波，死亡人数会超过预期。天使师协会7月29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23年澳洲的死亡人数将比 COVID-19 疫情爆发前预期的多出约8400人。在2022年，这个数字约为2万人。在2023年记录的超出正常水平的死亡人数中，有4600人直接因 COVID-19 病毒死亡，另有1500人的死亡是因受到了该病毒的影响。该协会研究死亡率的小组表示，这两年来尽管超出预期的死亡人数的大幅下降，但这个并没有阻止2023年因 COVID-19 直接或间接原因造成的死亡率高于疫情前流感严重年份的死亡率。天使师协会的精神师卡特表示， COVID-19 有可能在未来几年造成一些额外的死亡，一是就直接死亡，一是就造成心脏病等其他疾病的诱因。澳洲国立大学流行病学讲师拉克曼表示，随着疫苗接种率和疫苗效力等问题的持续管理，较高的死亡率可能会持续。综合消息，凭借坚实的就业市场和活跃的建造业，南澳在最新发布的各州求领地经济表现报告中再次荣登榜首，而这个已是该州连续第三次问鼎，继澳紧随其后，在人口增长和住房金融领域表现尤为突出。该报告通过对比过去10年的经济平均表现，评估了各州和领地的经济健康状况，在包括失业率、建筑活跃度及新房开工在内的8项关键经济指标中，南澳凭借其在3项指标上的优异表现稳居榜首，而西澳则紧随南澳之后，展现出强大的经济潜力。维多利亚州和首都领地分别位列第三和第四，而此前曾并列第四的昆士兰、塔斯马尼亚和新南威尔士三州，这次排名则有所下滑，该领地则继续保持在第八位。联邦证券高级经济学家瑞安·费尔斯曼指出，全国各州和领地的经济表现均得到了强劲的就业和人口增长的支持，尽管当前面临着高于预期的价格通胀压力。他特别强调了南澳坚实的就业市场和建筑活动对其经济表现的积极影响，并预测西澳在未来几个季度内或将展现更强劲的经济势头。总体而言，随着消费者对更高的借贷成本和价格压力做出反应，各州经济已经放缓。此外，报告还揭示了各州和领地在经济增长、零售支出、设备投资等多个方面的亮点与不足。最后，报告还对各州和领地的年度经济增长率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西澳和昆州在经济增长动力方面表现尤为突出，与南澳形成三足鼎立之势。首都领地和惠州则紧随其后，展现出稳健的经济增长势头。坎培拉消息，澳洲、印度、日本和美国将共同努力，在印度洋执行海事法，维护地区网络安全，救灾以及应对错误资讯和外国干涉。澳洲外长黄英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本外相上杉洋子和印度外长苏杰森，这个星期一在东京举行的四方外长会议上，讨论深化印太地区经济、安全和人道主义议题的合作。会议虽然没有直接提及中国，而是同意在执行国际规则和规范方面进行合作，但在会后的讲话中对中共发出隐晦的警告。澳洲外长黄英贤在会后谈到当前国际形势时声称，冲突正令到生命冒着危险，正在付出生命的代价，而极端天气威胁着粮食和水的安全，长期存在的规则正在被扭曲或破坏。各国面临强制性贸易措施、不可持续的贷款、政治干预或虚假资讯，所有这些都侵犯了每个国家行使自身能动性的能力。我们所有人都希望有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真正是通过规则、谈判、合作，而不是武力或原始力量来管理的。我们明白，这个不会自身发生，我们必须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这次四方外长对话会称为我们四国之间前所未有的战略结盟时刻，他还强调透明处理问题的必要性。他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朝鲜发射导弹和中东冲突为例，说明为什么需要集中资源来应对国际挑战。澳洲在四方外长会议上正式宣布，在四年内为一个新的数字海底电缆中心拨款1800万澳元，以帮助加强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海底网络，并确保为较少的国家提供可靠的通讯和互联网服务。 该中心将由澳洲政府职员组成。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在会前的致辞词中说，这次会议发出的一个资讯，这四方机制将继续存在，在这里运作，在这里发展。在关于网络安全和错误信息兴起的讨论中，部长们同意扩大印度太平洋海域意识伙伴关系下的合作。该计划向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机构提供近乎即时的数据，以打击非法捕鱼。但据了解，该计划也密切关注中国在重要贸易路线上的海上活动。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